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系6月1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有时事经纬环节同埋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发起69反送中大游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估计有103万人参与，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最大规模的游行。大会宣布游行终点立法会外的集会结束之后，多个组织发起围堵立法会，星期一凌晨演变成为警民冲突，大批示威者一度占据马路，清晨被警方清场。特首林郑月娥回应大游行，说游行人数多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不会撤回修例。民阵话星期三修订草案在立法会恢复二读，将会发起包围立法会行动。多个民间团体和学界自发在当日罢市罢课，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修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数以十万计香港市民响应民间人权阵线的号召，星期日即是6月9号着上白衫参与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人群下午2:30前已经逼爆起点维多利亚公园的草坪，民阵应警方要求提前在2:30前起步，參與遊行的群眾仍然源源不絕地涌入圍院起步，直到晚上6:30左右，圍院起點的人群才疏散。遊行的龍尾晚上10:00左右才抵達終點立法會外的天美道行人路，一大片白衣人潮冒著悶熱的天氣和驟雨，由天光行到天黑，逼爆铜锣湾至到金钟的轩尼斯道超过7小时，另一条主干道洛克道亦都被占满，亦都有大批人群未能走入维园起步，就在维园以东的天后以至炮台山加入游行队伍。发起游行的民阵估计有103万人参与69反送中大游行，打破2003年七一大游行50万人反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纪录，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最多人参与的游行。警方就估计高峰的时候有24万人参与游行。香港政府发言人星期日晚11点左右大会宣布游行集会结束之后，大约一个钟头透过新闻稿回应游行，表示认同并且尊重市民对广泛议题有不同的意见，政府会继续接触各方和聆听，透过冷静和理性的讨论释除疑虑。新闻稿没有回应游行人士要求撤回修例的诉求，只是表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仍然按原定安排星期三，即是6月12号在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香港众志学生动员、学生独立联盟等年轻政团和独派学生组织呼吁游行人士在民阵集会结束之后留守在立法会外面，直至到星期三立法会大会，希望阻止修订草案恢复二读辩论。参与香港众志留守立法会行动23岁的社福界工作者朱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希望反修例的行动随着民阵宣布集会结束就结束，希望透过留守行动继续向香港政府发声，要求港府撤回修例。
我们希望透过一个留守行动，其实我们很想即香港市民的声音其实是继续跟政府讲，因为政府一直都是漠视紧我们很多香港市民反对的意见。咁既然即他们一直都不聆听，其实我们都用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去俾他们知道，亦都是同时要逼切他们是撤回这个即修订。
至到星期一凌晨12点，过百名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线，闯入立法会示威区，同驻守在立法会大楼入口的警员发生冲突，警方施放催泪烟和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有警员和示威者受伤，部分被驱散的示威者搬铁马进入附近的龙和道堵塞马路，一度占据马路，警方增派防暴警察进场，又使用大型的胡椒喷剂，有记者被射中，防暴警察亦都同时驱散在场采访的记者，期间有使用警棍指吓和大声呼喝记者。大批示威者被驱赶到湾仔主要干道告士打道，当时未有警员驻守，至到凌晨2点左右，有示威者拖铁马和垃圾桶等大型的杂物堵塞马路，一度占据告士打道一段马路。后来有大批防暴警察进驻，包围留守的示威者，至到清晨6点之前完成清场行动，包括留守在立法会车道外的香港众志成员全部都被警方抬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朝头早在特首办会见传媒，亲身回应六九反送中大游行。林郑月娥表示，游行人数众多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集会游行大致是和平有序，充分证明香港是文明的社会。他又对午夜发生的冲突表示极度遗憾，将会全面追究，依法办事。
有大概数百个人士是袭击警方，亦都是占据马路，和警方对峙，都造成了几位警方的同事，同埋我知道起码有一位记者的朋友，甚至有其他的市民咧系受伤的。我对呢一种嘅暴力的行为咧系需要表示极度的遗憾。
多名记者追问林郑月娥点样回应大批游行人士要求佢落台同埋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林郑月娥未有正面回应会不会因为推行修例导致大规模游行而落台，亦都未有回应会不会有相关的官员问责落台，只是多次重申修例具争议性，社会上有正反意见亦都是摆在眼前。他又表示接到300多个团体来信，表明支持政府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
遇到有一些有争议的事，特别是一些比较敏感，或者很可惜特别是涉及到内地就更加敏感的事，社会的意见往往都是分歧。过去这几年，我以政务司司长的身份和今天以行政长官的身份都处理过几个这些很富争议性的议题，社会上的意见都是分歧，甚至是两极化。所以我的责任作为行政长官和我的团队呢，就是按住我们的政策目标，听了意见之后，我们尽量去兼顾不同的声音。
林郑月娥又否认修例草案两次作出修改都只是听建制派政党和商界的意见。对于有记者问及她拒绝和大律师工会、法律界选委和记者协会会面，是不是漠视法律界和新闻界的意见，林郑月娥重申会继续聆听不同的意见，又透露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正约见法律界的代表。有记者问及有民间团体和学界自发在星期三，即是6月12日立法会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恢复二读当日发起罢市罢课，要求港府撤回修例，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呼吁香港社会和立法会议员以理性和平的取态去讨论修例草案。
有任何的组织在这里呼吁进行那些激烈的行动，我都希望他们能够三思，因为这个行动对于香港的影响，对于我们的法治的社会，对于我们是一个和平理性有文明包容的社会是背道而驰的。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联同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六九反送中大游行之后反修例的后续行动。他们在记者会上高呼口号：
撤回恶法，
撤回恶法，
林郑下台，
林郑下台，
撤回恶法，
撤回恶法，
林郑下台，
林郑下台。
岑子杰批评香港政府在游行结束之后随即发声明，表示会如常在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做法令人愤怒，等同挑衅港人。
我觉得是我们觉得很愤怒的，就是林郑月娥，我们十点钟完结游行，林郑月娥十一点发一个声明出来企硬，根本上就是挑衅我们香港人。他就是嫌我们香港人不够嬲，他亦都想试一下香港，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人权、法治、为我们的自由、为我们这个地方、为我们的家，可以做几多嘢。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香港有一个的政府不是希望我们的市民可以安安定定，可以生活得舒舒适适，而是不停地去同我哋市民玩極限挑戰。
岑子杰又表示，將會喺星期三立法會恢復修例草案二讀嘅時候，發起包圍立法會嘅行動。佢強調行動係和平嘅方式進行，到時會轉播立法會辯論嘅內容。佢又認為星期一凌晨嘅暴力衝突係港府唔願意回應民意所造成，責任喺政府。他又不认为会影响参与包围立法会行动的人数。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公开信和联署声明，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并且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表示，林郑月娥是激发暴力冲突的罪魁祸首。
这个政府的声明呢是没有名字没有人的，是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讲法，就说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星期三呢是会如常将这条恶法呢，是他们不会叫恶法，但是将这条法例的修订呢就是拎去立法会就这样照常地议读。这个真的这个是非常挑衅的。之所以呢就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她擺明是漠視民意，比以往的任何一位特首更甚。這種這樣傲慢的態度，她是觸發激烈抗爭、巨大民憤和社會不憤的罪魁禍首。
香港職工盟星期一在社交網站專頁發表聲明，呼籲打工仔響應民陣號召的停工參加立法會行動，無論是直接同僱主講未能開工、請假或者調動休息日，以自己的方式停止工作一日，出席星期三即是6月12號由上午11點開始的立法會門外集會，並且表示有部分食肆、公司或者機構已經自發性發動罷市，另有網民發起星期三罷市和罷工等的行動，截至到星期一下午大約6點，過百間店鋪和網店響應，當中包括電召貨車平台、Call for Van 客貨車和上市公司100毛，同埋前港者谭小环开设嘅鱼蛋店等等，并且有多间大专院校嘅组织响应当日罢课。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香港在6月9日举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大游行，全球27个大城市亦都在同一日响应举行抗议，亦都同步响应举行示威，希望引起各国政府的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大约有几十人星期日下午两点冒着微雨，在位于白宫北边接近拉法叶广场的地点举行集会， 反对香港当局修改有关逃犯条例的法律。这一场示威是一班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并且继续关注民主的人士在一个多星期前透过社交媒体召集举行的。示威者聚集在白宫北面，而家已经被设为行人区的马路上展示抗议横幅标语，反对香港当局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他们认为中港两地的法律制度不同，执法的标准亦大有差别，修改逃犯条例等同将中国的一制强加于生活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人身上。曾经在香港和北京居住过的美国人 AJ 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来参与这场抗议是要表达对香港的支持。
While I was living in Hong Kong, the umbrella protest broke out. So I was involved with the movement. I'm here to support.
这名美国示威者说，当他在香港居住期间，刚好是雨伞运动爆发。他曾经参与过这场运动。他来到这里是表达支持香港，不要逐渐地失去权利。另外一名示威者 Daniel 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已经移民美国，但是香港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他从2003年开始在香港已经参与过多次反政府的大型示威。他说自己有责任要为香港的民主发声。对于香港当局坚决在星期三要将逃犯条例送交立法会进行二读程序，他说，
我觉得香港的政府很无耻，因为我们已经是香港750万人口，差不多七分之一人都上去上街的。林郑月娥刚刚上台的时候，她说会听民意，但很明显地她根本只是听北京的意思。我觉得香港人今次是有种责任，是礼拜三是要出去包围立法会。
目前在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亦有现身在今次集会当中。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个说法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话说，就是死不改悔。面对
陈光诚说，他对香港政府的行为，他说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讲法就是死不悔改。面对香港这么浩大的民意，当局只是要继续这么拖下去，而且只是要做中共的奴才。陈光诚说，他觉得这个是所有香港人还有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都不能够接受的。如果中共将这个法律在香港通过政府去通过的话，就是直接失去香港这么多年来的司法独立。陈光诚说，中共可以将原来被质疑的用黑社会的手段到香港捉人，将这种做法变成堂而皇之的公开化。陈光诚呼吁美国政府在香港民主问题的问题上要尽早介入，因为全球民主自由受到威胁。
所以我觉得美国至少可以很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陈光诚说，所以他觉得美国至少可以很明确去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中共继续对香港自由进行干涉，直接践踏香港的基本法的话，他觉得美国应该要出手干预，直接出手干预，不单止是发表声明。香港当局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发表声明说，注意到香港市民在星期日举行示威游行的诉求，但是当局将会如期在这个礼拜三将逃犯条例修订案提上香港立法会进行二读程序。这班在华盛顿的示威者对美国之音说，会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而决定下一步行动，并且会透过社交媒体作出宣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的香港人星期日举行集会游行，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有可能通过一项允许北京将他们不喜欢的嫌疑人从香港引渡到大陆去的法律。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报道。
大约1000多人星期日是聚集在纽约最热闹的景点之一的时报广场，举着标语拉着横幅举行抗议集会。集会的主要是居住在大纽约地区的香港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集会组织者纽约支持香港组织创办人杨锦豪说，全球9个国家30个城市在同一日举行这个名为是全球集气反送中抗议活动。
我们要求是彻底彻底的 withdraw this extradition law，
杨锦豪对美国之音说，他表示他们的要求是彻底地撤销这个引渡法律，不能够送香港立法会里面去，要撤销有关的法律，这个是一条底线。虽然星期日香港举行了万人空巷的街头抗议，但是香港政府仍然表示逃犯条例修订将会按期在6月12号进行二读。
所有人都会经过香港的时候都有机会被香港的警察逮捕，然后送到那个 大陆去。
杨锦霞表示，如果呢一个被称为送中嘅法律通过，所有人都经过香港嘅时候，都有机会被香港嘅警察逮捕，然后送到大陆去，甚至系好似记者亦都有咁嘅可能。这个法律亦都有追溯期，追溯到几年前你曾经报道过香港，他有权力将你逮捕送到大陆。这个集会得到了近年来对中共高压统治感同身受的其他群体的声援。守护台湾自由组织负责人林彩亦表示，五年前他们台湾人在同一个地方支持香港的雨伞运动，他们同大家一起热烈地支持香港人，同大家一起抗议，一起游行，这样以后他们继续同大家是并肩战斗，反对引渡中国。发言的还有来自蒙古人权组织负责人和中国大陆1989年的学运领袖。
那这三十年香港是对中国民运最大的支持。
周峰所表示，这三十年香港是对中国民运最大的支持，每年的六四烛光他们永远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所以香港有任何事情他们一定会支持。不少民运人士以及是中国大陆异议人士亦都参加了这次的集会游行。一名香港人是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送中条例将比列是有叛国罪的23条更为恐怖。他说因为23条充其量是港人港审，但送中条例实行之后，任何中方以表面证供认为疑犯触犯了最高刑罚7年的法例，就可以将任何人带到大陆受审。他表示，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以往的表现令到他们无法找到理由相信中国的司法制度。与会者高唱海阔天空，表达自由的渴望。其他集会的人亦都表达了对这个法律的恐惧以及厌恶。来自费城的香港交换生罗小姐就是这样说，
因为中国没有公平的审讯，就是如果你被拉进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出来。
他说中国没有公平的审讯，如果你被捉进去之后就没有办法出来，然后不去公平被自杀，就好像刘晓波，他是不想这样的样子，就是要支持香港人。纽约的黄先生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黄先生说，他感到中国对香港人打压太厉害，他不是来自香港，但是他们是同一家人，感到中国用太多的力量试图控制香港，破坏1984年签署的保护香港人的中英协议。纽约梁女士就是说，这个法案是一把刀摆向香港每一个人的头上，因为中国是没有一个全面法治的一个法律，所以不安全，他们可以将任何的罪名都安在你的头上，然后引导你回去。在游行队伍当中，有一对年轻夫妇推住是婴儿车走完全程，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游行队伍在百老汇大道上面转西，朝着四条大道街口之外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行进。而这个时候，纽约市警察局多部的警车以及是摩托车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旁边，继续沿途和随行的游行队伍一起前进。当一部前面挂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遗像的卡车开到游行队伍旁边的时候，抗议者发出一阵的嘘声，并且高呼林郑下台的口号。而在距离中国总领事馆将近100米的地方，警方阻止了队伍继续前行，将队伍限制在总领馆马路对面。长长的游行队伍缓缓地占满了对面的人行道，抗议者隔着对着总领事馆的大楼高呼口号。大约十多分钟之后，即是下午四点，纽约的反送中集会游行亦都和平散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内容包括缺少外国工人，美国马里兰州嘅蟹肉行业受挫。我哋会睇睇餐厅回收生蚝壳，希望可以再循环再用。我哋会报道一个美军嘅沙漠训练基地，以及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改变了美国的核电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80年代开始，美国马里兰州的螃蟹加工厂就依靠外国工人工作，他们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到了冬季就返回家乡。但是今年川普政府就收紧了 H2B 工作签证，使得很多工厂因为缺乏工人而陷入困境。下面是记者巴罗斯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罗比欧多年来做的都是拆蟹肉的既辛苦又乏味的工作。
过去15年嚟，佢每年都从墨西哥嚟到马里兰州嘅胡珀岛。佢支持 H2B 临时工作签证喺马里兰东岸嘅螃蟹加工厂工作。我哋有机会嚟到呢度打工，支持我哋嘅家庭，帮助子女寻求上进，帮助父母。我哋有工作，好好好感恩。呢啲 H2B 签证持有者喺春夏秋三季喺美国打工，冬季翻到家乡。螃蟹加工厂20世纪80年代以嚟一直聘请佢哋嚟解决本地工人不足嘅问题。
I don't know what we would do or the whole area would do without them. I mean, from the stores to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because of the impact.
如果冇咗呢工人，我唔知道我能够做啲乜嘢。咁呢个地区能够做啲咩咧？从整个岸边，我都唔知道点去形容佢哋嘅影响。佢哋保证我哋嘅生意能够继续。
今年冇足够嘅人手 ，GW 霍尔父子海鲜加工厂需要40个临时工，但系今年只有30人。喺附近嘅罗素霍尔海鲜加工厂，装蟹嘅篮空空如也，厨房干干净净，一个工人都冇。
It never was this way before. We've done this for 25 years, and no doubt some years.
从来都冇发生过噶。我哋做呢一行做咗25年啦。有部分时候比较难招到工人，但系我哋都可以揾到佢哋翻嚟做嘢。
特朗普政府表示，由于需求增加，今年将通过抽奖嘅方式嚟发放呢一种临时签证，而唔系原来嘅先到先得。
That's a big gamble. I mean, we can't run our business at a gamble.
呢个系一场赌博。我系话，我哋唔能够靠运气去做生意，唔能够单凭运气睇下能唔能够揾到工人。
马里兰有20个营业许可嘅螃蟹加工厂，聘请500名外国工人。除非能够聘请到更多工人，否则 A E 菲力普斯父子公司亦不得不关闭。
I've got workers that come from both sides in central.
喺移民问题上，我哋有啲问题，有好多问题悬而未决，好多人搞唔清楚发生咩事，或者佢哋以为自己知道。讲到 H2B 签证，呢个系一种非移民签证。对我个人来讲，这个跟移民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是非移民工作签证。这些人很自豪能够来到美国打工，打工之后回家，他对赚得这一份权利感到自豪。
马里兰的螃蟹季节已经开始，收成亦好好，但是螃蟹捉了上来，谁来加工处理呢？记者爱琳巴罗斯报道。
马里兰州一个保育机构收集餐馆丢弃的生蚝壳，送到水里面帮助繁殖。咁舊年佢哋收集咗超過33000個生蠔殼，每一個殼咧可以幫助10隻幼蠔生長嘅。咁下面係記者阿爾馬斯利喺馬里蘭州嘅報導。
喺好多海鮮餐廳嘅餐牌上，蠔係一道好受歡迎嘅菜。馬里蘭、維吉尼亞同華盛頓特區有330多間餐廳回收蠔殼，麥克蟹館就係其中之一。
It's a win-win for us. It's a win-win for the environment.
呢个对于我哋系一个双赢嘅办法，对环境亦系双赢。
呢一个项目喺2010年开始时，只有22间餐厅参与。
They make the list every year. They recycled 822 bushels.
佢哋每年都上榜，今年总共回收咗822桶。呢个系一个惊人嘅数字。
I think I'm getting more customers here because they know I'm recycling them and they know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Chesapeake Bay.
我想我们的顾客多，他们知道我们回收生蚝壳，他们也知道这个对环境有利，对切萨皮克湾有利。
托尼普莱斯是蚝壳回收联盟经理，他每个礼拜都来2次收集蚝壳。
我想我们今天回收了130桶满晒了。生蚝壳要晒干一年，经过风吹雨淋，令到里面的组织腐烂。我哋身后咧都系洗蚝壳机，嗰度有高压水枪，壳喺里面反转，将佢哋洗得干干净净。出嚟嘅时候就好似呢一面咁白白晶晶亮亮嘅，而唔系好似另外一面生嘅壳有啲灰色。
呢度系马里兰环境科学中心长号蚝繁殖场，工作人员将幼苗放到干净嘅蚝壳里边。
We get adult oysters, we spawn them and create the babies, and then we grow those baby oysters.
我哋攞成年嘅蚝，使佢哋产卵、繁殖幼子，然后我哋喺呢度培育呢啲幼苗，2到3个星期成熟之后，我哋将佢哋孵喺壳上边。
呢啲幼小嘅蚝叫做贝苗，而家紧紧地黐住再生嘅自然壳上，然后再放翻到去切萨皮克湾。佢哋将会喺呢度成长壮大，增加蚝数量。呢啲由回收蚝壳建造嘅人工珊瑚礁，讲明咗各类海湾中嘅水，同时亦都为其他水下生物提供家园。记者埃尔马斯利喺马里兰州嘅报道。
美军喺南加州莫哈韦沙漠设立咗一个重要嘅训练基地，因为当地嘅沙漠同模拟村庄可以俾士兵感受到中东地区嘅环境。咁下边系记者达罗特嘅报道。
你眼前睇到嘅并非一座中东城镇，而系建喺福特艾尔文国家训练中心嘅一个模拟村落。呢啲村落系总面积达到2600平方千米嘅训练中心嘅一部分。呢度睇起嚟好似系电影场景，呢个并唔奇怪，因为佢哋系由荷里活场景设计师帮助建造嘅。士兵被派往叙利亚同伊拉克之前，会嚟到呢度接受训练。美国陆军中士一等兵科迪布里顿训练士兵喺一套复杂的隧道系统中机动作战。呢啲隧道中嘅所有物品，枪火、爆炸物同浓烟都被设计用嚟使受训者嘅感官超负荷。布里顿话：士兵需要学习喺极端条件下集中注意力。
When gunfire starts happening, and you know, you put a
开始交火嘅时候，你将17、18岁嘅士兵放到火力嘅正前方。他们当中有些人从未身处过炮火的枪击或者爆炸的环境里面，有时候完全没有知觉，他们不知道应该要做些什么。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战斗，一是战斗，一是逃走。他们当中有部分人会战斗的，有些人会吓到，这个是你派到海外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福特艾尔文提供的不单止是身心训练和演习，士兵还会接受所谓的文化培训，这个也是为什么这座怪异的训练中心会建在这一岛。维萨姆·阿杰博瑞来自伊拉克，他曾经在那里做军事翻译官，后来由于留在伊拉克太危险，他在美国获得庇护，现在在福特艾尔文工作，帮助美国士兵了解他们的出生国。
新兵去海外之前，我会在这里训练或者帮助他们，防止他们犯错。我们就好像是文化顾问，不要做这样东西，要注意那样东西。士兵不会知道究竟这些是什么事情，这里呢能够帮助他们。
士兵叫这座为他们提供训练的虚构国家做阿托匹亚，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这里的人民不受敌国多洛维亚的士兵攻击。他们在这个场地演习各种与伏击有关的战斗策略，练习还击并疏散伤员，以及使用多个火箭发射器向敌方发射火箭。美国陆军士兵布尔哥斯属于敌军部队，他们刚刚被阿托匹亚的军队打败。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本来应该保护人民，但是体验一下战争双方亦很有意思。这座城镇有500多座建筑，是福特艾尔文的15座城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虽然建造费用很高，但是福特艾尔文对公众免费开放，给普通美国人了解他们上交的税被用在什么地方。记者达罗特从福特艾尔文发来报道。
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厂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事后美国大幅度审查安全规范，改变了美国的核电行业。下面是记者巴卡莱茨的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杜芬郡的很多居民对于1979年3月28日是记忆犹新。当日凌晨4点，三里岛核电厂的部分堆芯熔毁，两日之后州长宣布居民可以自愿撤离，但是恐慌已经导致了大约20万人逃离该个地区。虽然当局说事故不会对人的健康或者是环境构成威胁，但是这种事件引起了核监管委员会的警惕，并且改变了美国对核能的态度。
So they focused on trying to improve our response to an incident.
所以他们专注于试图改善我们对类似事件的反应，这个涉及到改进对反应堆操作员的培训，为他们提供更加详细的有关和其他发电厂类似事故的信息。
事故使到核监管委员会有权派代表到核电厂进行检查，委员会还将新的核电厂修建许可证减少了1/3。 有关当局在事故发生之后立即着手清理放射性废物，但将用过的核反应堆燃料运送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永久性储存地点花费了整整14年以及是10亿美元。但是当地居民仍然不相信电厂是安全的。埃里克·爱博斯坦领导一个名为是三里岛警戒的组织，他的团队在事故发生前2年已经开始跟踪核电厂的辐射水平，现时他们主要研究辐射对当地人的影响。
We interviewed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which is consistent.
我们采访了几百名，亦有可能是几千名经历相同的人。这个同暴露在辐射之下一致的，口中有金属味，眼睛受到刺激，晒伤、脱发、呕吐、辐射等等。
但是当局认为辐射并没有造成永久性伤害。
One gentleman said to me, you know, the radiation you got is kind of like having a cigarette.
一位官员对我说，你知道你受了的辐射就好像抽了一支香烟或者喝一杯酒。我对那位先生说，在宾夕凡尼亚州给我小孩香烟和葡萄酒是非法的。
克拉迪在当局宣布居民可以自愿疏散之后就离开了。他说政府从未向居民是适当地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由于很多的原因，当地人不愿意关闭核电厂。
And if that closes, it's going to put over 600 people, around 600 people.
核电厂如果关闭会造成大约600人失业，这个会严重影响到经济。
三里岛电厂计划在2019年关闭，除非政府向工厂提供额外的资金。记者巴卡莱茨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103万香港市民上街，令到民主派感到鼓舞。而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逃犯条例修订的进程是不变，动员罢工、罢课、罢市的呼声已经出现。不过，组织者的号召非常谨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日晚上10点，反逃犯条例游行结束之后，激愤的很多香港学生不愿意离开立法会的示威区，继续表达诉求，并且同时提出见特首对话。午夜12点是警方批准的游行集会截止时间，警方随即宣布现场正如集会人群非法，并且试图清场。清场过程当中局面开始混乱，有人向警察投掷水瓶，全副武装的特警随即是调入，他们手持盾牌紧握警棍，步步推进，逐片驱离，期间使用胡椒喷雾。而在星期一的凌晨2点多钟，警方最后发动强行清场，立法会附近场面混乱，期间有学生被警察抬走、捉走，并且是抬走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到星期一的上午11点，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
星期日晚上
the march yesterday on the
government... 林郑月娥表示，在星期日针对政府有关法令的两项修法的游行总体平和进行有序，是香港文明社会的充分体现，再次彰显公民以及记者等的权利和自由，而在基本法的保护下得到保障。这次的游行事件有助于消除近年来有关这些权利以及自由在香港遭到侵蚀的忧虑和指责。昨晚他们在电视上遗憾感看到几百名的抗议者采取暴力，包括袭击警察、阻塞道路。林郑月娥同时亦都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将会按照计划进行，星期三提交立法院大会议读。佢冇正面回答记者提出嘅有关示威者要求佢下台嘅问题。星期一下午1点，6月9号大游行组织者民阵响立法会召开记者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就昨晚事件对媒体话，会上边有关罢工、罢课、罢市嘅问题，对媒体表示。
Now Carrie Lam is certainly incredible. Any leader.
毛孟静表示，林郑月娥简直系令人难以置信。面对住100多万嘅民众上街，任何头脑清醒嘅领导人都会好自然咁重新考虑所面对嘅争议问题。但是最后他是透过发言人的声明当中表示，而且今日上继续重申有争议的修法将会按照原计划星期三进行议读。他的态度是激起很多人，其中显然是年轻人的愤慨。针对正在酝酿的可能罢工、罢课、罢市的问题，毛孟静表示，毛孟静说他们并未有明确地号召哪个人不要考虑自己的生计。
他们只是表达一种希望，呼吁香港民众采取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法，其中包括星期三不上班，一切自愿，自己作主，担心是失去工作就不要这样做。报道显示 ,6 月12号星期三逃犯条例修法将会正式提交立法会议度，预计届时将会出现民众包围立法会的局面，香港社会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的政治动荡正在逐步升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香港百万人是走上街头反对逃犯条例修法之后，台湾有意参选下届总统的人士亦都纷纷就这场的游行和一国两制发表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6月10号星期一透过念书表示，全世界关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人亦都非常关注香港的大游行，亦都支持香港人的主张。自由就好像空气一样，只有在窒息的时候才会察觉它的存在。蔡英文强调，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一旦接受一国两制，台湾就会失去了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权利，亦都会失去了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香港至少数十万民众日前走上街头抗议特区政府执意推动逃犯条例的修法，并且担心香港的司法独立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全球还有29个城市的民众亦都声援了这项的诉求。这一场的游行亦都引发了台湾主要媒体的高度关注，除了广泛报道之外，亦都纷纷要求有意参选下届总统的人士表达看法。民进党籍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强烈谴责中国不单止要剥夺香港言论以及集会自由，更加想透过逃犯条例控制香港。台湾要站出来声援香港，亦都要重新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以及是和平协议，台湾不能够成为第二个香港和西藏。赖清德仲表示，今日韩国瑜明日投降，韩国瑜不敢批评，唯逆中国大陆在这种情况底下怎能够寄望他保护台湾。至于国民党籍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在星期日在花莲举行的造势活动的时候，面对着记者询问有关香港大游行的看法，韩国瑜则是回答不知道、不清楚，这样的回应引发了不少的质疑以及是批评。而相隔一日，韩国瑜发表声明指出，对于香港民众以及外界的疑虑，期待香港政府能够作出让人民放心的决定。而此外，绝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不论成功与否都不适用于台湾。韩国瑜仲强调三个不容怀疑的决心，包括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决心，以及是捍卫台湾生活方式的决心。不过国民党籍的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认为，韩国瑜一开始说不知道香港有大游行，显示韩国瑜已经被某个媒体集团所操控。
我认为香港是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这也是我为什么。
郭台铭表示，他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这个也都是为什么他当初力劝韩国瑜不要进中联办的原因。他们是必须要坚持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制度。郭台铭仲话，中国时报唔单止系抹黑佢，当所有媒体响头版报道香港大游行嘅时候，呢一份报纸只有响第九版嘅地方刊登咗一小块。主张两岸一家亲嘅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表示，唔需要同中国恶言相向。至于一国两制行唔行得通，大家心里都好明白。柯文哲仲认为，中国大陆处理香港的问题应该好好地想一下，台湾人都是在看着到底香港是怎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俄的时候，他和总统普京私下长谈，而普京就落见中美相斗。在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的会议上，习近平是差点是跌倒，就被普京的保镖及时扶住。有分析认为，中国有意讨好普京，让俄罗斯继续承建中国核电项目。中国总理都将会在三个多月之后访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了他对俄罗斯的访问。在6月7号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普京同台发言。普京表示他一日前同习近平长谈，直到半夜12点才分手。两个人讨论的问题非常多，其中包括北韩议题。习近平6号参加完在圣彼得堡大学的活动后，他同普京共进晚餐，两个人整晚相处，仅仅有翻译陪同。普京仲带习近平坐船游览圣彼得堡市容，参观了阿芙洛尔巡洋舰和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关注习近平这次访俄的一些俄罗斯媒体说，与习近平的前任相比，普京与习近平的私人互动远比胡锦涛要多。6月5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双方举行会晤和文件签署仪式后，两国领导人共同乘搭普京的座驾，同一辆前往莫斯科动物园出席了熊猫馆的开幕仪式。习近平在经济论坛上发言时透露，他每次同普京会晤时，两个人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几家俄罗斯官媒发表的一段视频显示，在7号的经济论坛会议上，习近平差点跌倒，幸好被身旁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普京保镖扶住。当时讨论会结束，台上发言的各国领导人握手道别。这个时候，台下的听众纷纷涌向演讲台，希望同发言者合影或者是提问题。听众中有很多中国高官、商界巨头，以及这次报道习近平访俄的中国大外宣的众多记者。他们在台下高声向习近平问好，台上的习近平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想同台下的人握手，但是习近平的身体失去平衡。在这个关键时刻，手急眼快的普京保镖迅速将习近平扶住。当回答在美中贸易战中俄罗斯应该处在什么位置的问题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目前就如同坐在山上的猴子，旁观山下美国和中国两只老虎相斗。但是普京在发言中多次批评美国，同时支持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同普京相比，习近平刻意淡化美中贸易战。习近平表示中美间的互相依赖如此之深，双方都很难割裂。他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是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习近平将特朗普称为是他的朋友。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普京就坐在旁边，台下的听众中有很多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部长、工商巨头和权贵。俄罗斯媒体随后纷纷引述习近平的这番话，对此大量报道。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索洛维说，中国仅仅是俄罗斯的伙伴，而绝非盟友，双方彼此利用，互相需求。他说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台湾海峡，在太平洋和美国对抗，当中国忙于处理这些事务时，中国需要俄罗斯这个大后方不添麻烦。索洛维说，俄罗斯的需求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与西方对抗之际，同样亦需要有中国这个稳固后方。美中贸易战是7号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主场讨论的主要话题。面对主持人的不断追问，习近平不说中国将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回应美国。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低姿态回应贸易战中与中国国内的反美热潮相比，形成很大反差。国营的俄罗斯核能集团总裁李哈乔夫在当日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双方两日前签署了承建合同后，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第三号机组将在明年10月开工，绕灌第一批混凝土，4号机组将在2022年8月动工。李哈乔夫说，在核电站建设领域，俄罗斯与中国拥有丰富合作经验，徐大堡核电站第三和第四号机组提前开工的可能性非常大。俄罗斯已经为中国承建了江苏田湾核电站的前四台机组，今年3月双方再次签署合同，俄罗斯将继续为中国建造田湾核电站的第七和第八号机组。普京当日在港岛核能合作时亦表示，能源合作是他和习近平会晤所讨论的议题中的重中之重。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与俄罗斯吸引中国去投资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有地缘政治考量一样，中国继续给俄罗斯承建核电站项目亦主要是出于政治需求。中国核电技术目前不落后俄罗斯，更加是俄罗斯在国际核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仍然继续与俄罗斯签订核电建设合同，目的是为了讨好普京当局。 尼科利斯基说，除了能源领域之外，俄罗斯希望中国更多到俄罗斯投资很难达到目的。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不单止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他说，尼科利斯基说，大家知道美国和欧洲西方投资人现在都不看好俄罗斯经济，都比较悲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俄罗斯经济中能够做什么，能够为俄罗斯帮什么忙，双方合作比较有前景的领域剩下已经不多，核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两国在经济合作中所占比重有限。在习近平这次访问中，双方还达成一致，两国的各级官僚机构继续保持接触合作，其中特别强调俄罗斯的总统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互动。此外，中国总理李克强亦将在九月份访问圣彼得堡，双方到时将举办两国总理定期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6月5号星期三传出美国计划售台20亿美元武器之后，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在星期四说，他不评论可能的军售案，不过美国是看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日增，亦都必须依靠这种威胁作出相应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薛瑞福是在国会山一场关于中国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針對這個對台軍售案的提問做出回應。薛瑞福說，他不能夠評論可能的軍售案，不過美國已經看到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正在不斷的增加。基於台灣關係法的義務，美國也必須根據這個威脅做出相稱的回應。薛瑞福說，對於可能的軍售案，他今天沒什麼可以說的，但是美國的確看到了對台灣的威脅不斷的在增加，这个是中国全面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它亦都需要美国做出全面性的回应。美国对于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义务非常严肃看待，美国亦都看到那个的威胁，所以美国亦都会做出行政部门的决定，并且与国会的伙伴一起合作。当然，今年的台湾关系法40周年，这个是一个美国政府与国会真实伙伴关系的立法作为，所以他们会依此做出回应。的确，威胁正在增加，他很可能需要一些的回应，不过史瑞福不能够针对特定武器系统做出评论。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大维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关系的基础概念是稳定来自力量的平衡，允许中国不受制衡而持续军事扩张是极其危险的事，尤其是中国可能使用军事力量强行解决海洋争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而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落堂，走出课室就撞到 Larry。 李华在跟 Larry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go off on someone 以及 To deal with something。
Hey Larry， 你刚刚落堂啊？是啦，我正想问你，今天你有没有见过 Dave 啊？
Dave? No, I haven't seen him anywhere since Professor Jones went off on him yesterday morning.
Jones 教授对 Dave 怎样说？你说他 went off on him,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go off on someone, go, G-O, off, O-F-F, to go off on someone means to suddenly get very angry at someone. To go off can mean to explode, for instance. Something like a bomb or a gun can go off.
Oh, to go off on someone...就是突然对某个人大发脾气，就好像炸弹爆炸、枪支开火那样。那 Jones 教授为什么忽然对 Dave 大发脾气啊？
Dave asked Professor Jones if he could turn in a paper a few days late, and Professor Jones just went off on him.
Dave 为什么时时要求迟几日才交报告？唉，也都难怪 Jones 教授要 go off on him, 对他发脾气啦。Larry, 你再跟我举几个 go off on somebody 的例子好吗？
Hmm, Let me think.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Beijing, I tried to pay a taxi driver, and he went off on me for several minutes. I had no idea why he was so angry. It turned out what I gave him was a counterfeit note.
你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咁佢当然要对你大发脾气啦。你睇，人哋闹你，你仲听唔明，咁呢个应该逼住你好好咁学中文啦。
And then, another time, I went off on a vegetable seller because I thought that he had given me a fake 5 yuan note. It turned out I was wrong.
唉，你又真系嘅，一次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呢次去卖菜，人哋好好咁找钱俾你。你又怪错人哋找俾你嘅系假银纸，仲要对卖菜嗰个人发脾气，你俾人闹唔系自己揾嚟嘅咩？
李华 ，Have you ever gone off on someone here in the U.S.？
我英文仲唔系好好，唔敢同人闹交噶。我只有对我旧时嗰个同屋发咗几次脾气，因为佢实在太污糟啦，而且仲偷偷想搬走，就系为咗想赖一个月嘅房租啊。
She tried to cheat you out of a month's rent?If my roommate did that, I wouldn't just go off on him. I'd take him to court. 、So anyway, what's the deal with Professor Jones lately? He always seems to be in a bad mood.
What's the deal? 你讲咩话 ？Deal 唔系交易嘅意思咩？你系喺度问我 ，Jones 教授系同乜嘢人做交易
？No, Li Hua. When I ask what's the deal, D-E-A-L.I mean, what is the situation? I was asking why he's in a bad mood.
Oh, 我知了。What's the deal? 就是我们中文里面时时讲的。诶，咩事啊？你头先系问我 Jones 教授心情唔好，到底系咩事？我听讲佢对今年升唔到正教授，好似好失望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at? He's been in this department for years.
就系咯。Jones 教授在我们系里面教书都有几年了，不升他职究竟是为什么？没人知道。
That seems to be unfair. Well, Li Hua, what's the deal tomorrow night? Is everyone still planning to go together to that concert?
听晚是这样的，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会去听演唱会，但是我的车有问题，现在还在修理。Larry, 我们可不可以搭你的车去啊？
Well, here's the deal. I've got class until 6:30 tomorrow, and the concert is at 8. It's probably best if you meet me here at school, since I might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ick you all up.
吓，你听日六点半先至落堂，而演唱会八点就开始啦。冇错，要你去接我哋，恐怕嚟唔切啦。咁就照你所讲啦，我哋去学校等你。啊，系啦 ，Ed 听日唔想去，佢同 Jill 啱啱分手，佢唔想同 Jill 见面啊。
Really?What's the deal with those two? I thought they were really happy together, but I heard that Jill went off on Ed the other night.
他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事？谁知道？大家都以为他们在一起很开心。Jill 那晚对 Ed 大发脾气，就是因为 Ed 没有跟他商量，就决定明年去外国读书。
Oh well, that's too bad. Anyway, the deal tomorrow is you and your friends will meet me here at school, and we'll all leave together, okay?
没问题。咁就听晚喺校园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go off on someone， 意思就系突然间对某一个人大发脾气；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deal with something， 意思就系指情况系点，究竟系发生咩回事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